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坐在一起，继续借着这门课，借着这个教材，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帮助我们。主，愿你看顾我们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平安的来到我们中间。愿主你也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讨论无论是。无论是对课程内容的讨论，还是之前的问题的讨论，愿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福音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好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好处。感谢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如果您没吃饭的话，那个自己可以麻烦您自己去拿哦。那个我们今天就大家可以随意走动。除了前面，我会稍微坐的，没有什么不尊重的，大家随意，好不好？OK，那我就先开始，可能把前面这点内容先跟大家先聊一下，然后就是开放，大家可以聊天的时候，大家随时可以站起来啊。上一堂课，那个有一位弟兄，就是季祥弟兄，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因为这个课一直在讲律法，就是说，就是神的圣洁和律法，一直在讲这个概念。然后弟兄就过来问我说，到底什么是律法？圣经上面提到的律法这个词，你们基督教信仰，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提到这个律法，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回去稍微准备了一下，然后这个议题其实和第四课也相关性非常的大，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铺垫吧。如果您看第四课的课本，在开始，您没带的话也没关系，我给大家读，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即使我们刚开始信主，或者说就随便翻一翻，你也发现圣经当中充满了诫命、禁令和期望，对吧？翻译成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理解的。话，这个语言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这个概念，对吧？32页。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我们随便读一读圣经，然后都可以这样看。但是，我们这个课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被律法所辖制，不是被我们的罪所辖制。那到底他在讲什么？如果说，圣经告诉我们，或者说基督教在要求我们要遵守律法。首先，第一个问题，如果圣经在不断的要求我们要遵守律法，那我们和其他的信仰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对不对？你看任何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教导，他们的经书，都是在教人向善嘛，对不对？我们信主之前，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个疑问或者挣扎。我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基督教和其他信仰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是在教人向善嘛，对不对？可能甚至有的可能比感觉上可能比基督徒做的还好。我们和佛教、和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甚至和天主教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议题。当然，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在神里面的儿女。那如何把这两件事调和起来？就这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我们在讲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在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律法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的辖制下，那我生活怎么做？就摆平、躺烂、胡作非为？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思考律法对于我们生活？对于我们生命有什么作用或者关系吗？那上堂课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出路是因为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对吧？因为耶稣的身份，他是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的这个身份加给了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这两个好处都加在了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出路。那感谢神，这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后面也会一直在讲这个，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解决到底。律法和我们之间生活有什么关系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首先第一是我们需要先看到底 圣经上面说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第一步，对不对？就先很快的解释一下。其实，在圣经上面，当我们读到"律法"两个字的时候，或者说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词，诫命、典章，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对吧？像什么禁令、期望、诫命、典章、法度，这些都是用作律法的词。所以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些困扰、迷糊，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有这个概念，需要知道到底圣经在讲律法讲什么。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您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律法？出埃及记20章8节，你们当守安息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是不是律法？这个是律法，对不对？大家，我想显而易见的都知道这个是律法，这个是出自于十诫当中的其中一段。很明显，这个是律法，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学语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这个是个什么祈使句，对吧？它是命令的语气，它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这很明显就是律法的一部分，对吧？因为律法是有期望值的。是要指导我们的行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明显就能知道这是律法，是吧？然后，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再看一个新约的例子，以弗所书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是不是律法？是律法，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律法。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您开始读圣经，您发现尤其。耶稣在这个在福音书上面，然后再讲到律法，好像都是在讲旧约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完旧约圣经，再读新约圣经，你就发现新约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祈使句、命令语气，对吧？如果我们是用这种这个语文的这些框架或者说这些定义来区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新约也有这些功能。那你说的没错，这个也是律法。这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您看这个是不是律法？马太福音5章4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您觉得这是不是律法？不是。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是律法？你知道这个是出自哪里的吗？这是出自马太福音第5章嘛？这个叫圣经我们基督徒给他一个很美的一个名字，也是特指的名字。这个叫天国八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了这样一段话，然后一共有8句话，这是其中一句话，天国八福。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律法？很多人有几位。弟兄姐妹说不是，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觉得不是的话，但是天国八福还有一个名字，它叫天国宪章。宪章是什么？宪章就是法呀，对不对？宪法、宪章，对不对？这是要规定人的作为的。如果它叫天国宪章的话，那这个也是属于律法。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它是律法的话，好像这个里面没有命令，对不对？没有说你需要做什么，它不是个祈使句。而且，如果它是律法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哀痛吗？对不对？你如果是祈使句，需要有一个行动；如果是律法，我需要有行动的话，你需要告诉我我的 action item 是什么，就是我需要做什么，是要让我们哀痛吗？所以这也是个问题，是吧？我们先，这个先，我先那个吊大家一下，下一个，诗篇82篇6节，这出自诗篇啊，这句话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是律法吗？不是，有没有人说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陈述句嘛，对不对？就是描述一件事。 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诗篇82篇第6节，大部分人我们相信，我们读到这里都不会觉得这是律法。但你再看这句话，约翰福音10章34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哎呦，耶稣就在直接在引用诗篇82篇第6节，这什么意思？耶稣说：“OK，他至少提出来2个议题。第一，对于耶稣来说，诗篇也是律法，这第一。第二，对于耶稣来说，不只是祈使句才是律法，哪怕是一个陈述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对于耶稣来说，它都是一个律法。那 OK，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要怎么理解？所以您看，其实我们的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疑问和律法到底如何界定义其实有关系。那我们要如何定义的时候，不能说我自己去寻找定义，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去看，到底圣经怎么说，到底圣经如何定义律法。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经的心意，或者说圣灵。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是背后的作者。我们是要看圣灵的心意是什么。OK，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就是先这个就不卖关子，就先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当圣经上提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它的那个语义的范围是，看上下文的语境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它指的是很狭窄的，有的时候它是指的很广义的。然后我会举几个例子。我这里提到可能有4个不同的定义的方法，其中第一个是不合适的，后面3个都是圣经自己说的，都是合适的。首先，第一就是对于律法的定义，最狭窄机械的定义。机械的定义就是神的戒律、神的要求、命令、期望。我说狭窄机械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不是律法，而是说它是律法里面是圣经上面所定义律法里面最显而易见的、最核心的。但是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理解这些是律法。那这些包括什么呢？其实您不用我们来总结。犹太人已经总结好了，我所说的犹太人就是今天的这个还信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已经总结好了。如果您不来教会，你去一个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的话，他会告诉你是这个 Holy Scripture 就是圣经，当然他们指的是旧约圣经了，里面一共有613条诫命，这些都是他们从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里面总结出来的。大概怎么总结出来？就像刚才可能说祈使句，非常显而易见的，神说你要做什么，神说你要做什么，神说你不能做什么。那就是这些613条，我没有去一一去找出来，但是上面都有。在网上你可以查一下，它都有经文的出处，613条，圣经的诫命。这是我们一般最直观的理解，对吧？当我们提到律法的时候，都是你要怎么做，你不要怎么做。你读英文，you shall 或者 you shall not，都是这种。但是它不是圣经所定义的律法的全部。如果我们只说这些才是诫命的话，这是一种不完整或者说不恰当的理解。它不是圣经所要给我们呈现出来律法的概念，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耶稣连诗篇都说是律法，对不对？OK，所以这个是最狭窄的，不完全是圣经的观点。那我们再说3个从圣经经文里面看到，是符合圣经观点的是什么？圣经当中定义狭义的定义律法的时候，它就是指的摩西五经，就是指的刚刚说的那5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申命记、民数记和立位记，给您举几个例子。 创世纪26章3到5节，神和以撒说，应该是这里是神和以撒说，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律例，命令和法度，这个不同的翻译，不同的词，其实就是律法了，对吧？就是神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在摩西出现之前，在摩西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律法，因为神直接和亚伯拉罕在讲律法。你如果去看犹太拉比总结的诫命，如果没记错的话，都是在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认为，犹太教认为神和摩西，直接讲，尤其是神在出埃及之后，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然后开始告诉以色列人，给他们十诫然后开始解释十诫是什么意思，然后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然后给他们设立的法律，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才是律法。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概念，圣经告诉我们，在摩西之前，在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颁布律例和法和典章，对不对？创世纪第三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神和亚当和夏娃就在颁布律法，对不对？伊甸的园子里面这些树你们可以随便吃，然后唯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律法，对吧？非常直观，就是一个律法。但是犹太人不认为这个是律法一部分。所以我说这个是对于犹太人那个613条诫命，那个是比较狭窄和机械的定义。真正圣经在狭义定义的时候，摩西律法的整个摩西律法的内容都是叫律法。列王记，神和所罗门，不是大卫和所罗门也是这样说的。在大卫快要离开，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已经老迈，然后要传他的王位给儿子所罗门。然后他跟所罗门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当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告诉所罗门说：“你要遵守613条诫命。”不是这个意思。大卫是告诉他儿子所罗门：“你要仔细去读摩西律法那5本书上面所讲的每一个字。”去体会神的律法的心意，换句话说，律法不只是一些你要做这个还是不要做那个，包括那些故事，包括神和人同在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都是律法的一部分，因为它都体现了神对于人的心意。所以大卫是这样讲的，耶稣当然也是这样讲的，因为耶稣就是神嘛，耶稣的心意在旧约和新约是，神的心意在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马太福音5章，耶稣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来成全。”当耶稣在这样讲律法和先知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律法指代的就是摩西五经。整个摩西五经的内容，当他在说先知的时候，指的就是旧约先知书的那一部分，包括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是这个申命记结束之后，从约书亚记开始，然后一直到列王记下，这所有的这些都叫先知书。其实耶稣在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在讲整个旧约圣经的所有，但是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当你看到律法的时候，不是指的神的诫命，它是指的整个摩西五经。当耶稣说先知的时候，是整个从约书亚记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整个这些都叫先知书。所以在圣经上面狭义的定义，圣经上面所写的狭义的定义，律法指的是摩西律法，摩西五经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在圣经当中扩展。有的时候，他在说律法的时候，他会扩展他的概念，指什么？就指整个旧约圣经。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是，马太福音5章17节，紧跟着马太福音5章1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律法就不只是指摩西五经了，就是指整个旧约圣经，因为他不可能只说。哦，摩西五经上的话你不能改，哦，先知书上的话你可以改一改，诗篇上的话可以改一改，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坚定整个旧约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他在这里在讲律法的时候，就是指整个旧约圣经。回到刚才提到约翰福音10章34节，耶稣说，耶稣引用诗篇82篇第6节。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对比刚才前面，有的时候律法特指摩西五经，有的时候律法涵盖整个旧约圣经。还有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5章25节，耶稣在这个登在这个临别讲论15章这里说，这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说他们无故恨我。这也是诗篇上的话，他们无故恨我，这句话也是诗篇上的话。路加福音10章26节，耶稣和那个一个律法师，当他所说，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耶稣在这里指的也是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的话，因为他要让律法师去总结整个旧约圣经的教导，神的心意，神给人的心意和诫命是什么？当然，律法师回答得很好，你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这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总结，不是只是对于律法书的总结，不是只是对摩西律法的总结。所以，圣经上有的时候扩展的定义，律法是指的整本旧约圣经。OK，这几个圣经上的例子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和前面狭义定义的区别。第三个，除了这里之外，第三个圣经当中有的时候还有最广义的定义，律法，它不一定会用这个词律法，但是圣经当中最广义的定义是涵盖整个圣经，旧约加上新约。还是举这个例子，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刚提到说前面那个律法指的是摩西律法，先知指的是约书亚记啊，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18节这里耶稣所指的律法，就是说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我们提到说，刚刚我提到说这个是指的整本旧约圣经，但是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他要成全律法，对不对？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什么叫都要成全？不是说我们要成全，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要去成全。耶稣自己要去成全旧约律法所讲的一切。而当他说他要去成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教导和他所做的事件。包括他使徒所做的事件，还有使徒所做的教导，和旧约的圣经是同等的效力。既然是同等的效力，那律法就包括旧约和新约都包括在一起。耶稣在讲完这句话之后，然后后面就一直在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还是在第5章啊？您回去有圣经，您可以翻一下。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啦不啦不啦。”然后他会引用一段，有的时候他会引用旧约的圣经的一部分，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他会引用一些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口传的教导，然后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这样说什么意思？他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他的话和旧约所说的话是矛盾的，也不是说旧约所说的话的那个标准在这儿。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标准在这儿，或者说旧约标准在这儿，我的标准在这儿。他在讲旧约的标准在这儿，旧约是这样说的。我现在告诉你的和旧约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 是帮助你们去诠释真正神在旧约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那如果他的标准是一样的，效力是一样的，那律法作为一个名词去彰显神的心意，或者我们用我们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这个概念，彰显神的圣洁，那新约所说的和旧约就是完全一致，有同等的效力，同等的地位。所以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说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我们大家都知道，OK，这是律法，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认知，对不对？这和神放在我们心里面那个理解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这样给您解释一下，也许我们就可以解释通了。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要用一个词去定义律法，但是有的时候它是那个概念。以弗所书这里没有用律法这个词，没有用 law，没有用典章，没有用这些词。但是我们一读，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神的律法。所以在圣经里面广义去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神的心意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律法，都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的爱，回应他对我们的救赎。所以效率是一样的。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在这个律法的含义，它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会不一样？或者说为什么它会扩展？因为当我们讲律法的时候，用最窄的概念去讲，律法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那如果律法是神的话的话，那它其实在反映是神的权柄和神的属性。那从内容上来说，你去看任何一段律法，就是哪怕是犹太人所定的那个613条诫命，你都会发现，它其实讲白了是一件事，就是神对人的教导，它的内容就是神和功能，它是神在教导我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能限制在那些诫命里面，不能限制在那些祈使句里面。那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对人的教导，都在启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都在启示我们说的那个福音坐标图，启示神的圣洁和我的罪之间的那个鸿沟，并且启示我们需要有十字架来帮我们填满那个鸿沟。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律法的意义一定会扩展，它一定会扩展。所以再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圣经有的时候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提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它就特指摩西五经，整本摩西五经这五本圣经的书卷的内容。而有的时候他提到的那个词，尤其是在耶稣在这样讲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尤其这样讲的时候，它指的是整个旧约圣经都包含在律法里边。而如果是从律法的意义去体会它背后的那个权柄属性，它是神的话，并且它是神对人的教导的话，那律法最广义的定义其实是包含整本圣经。即使圣经上面可能不用这个词去这样定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这样理解，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狭义和扩展，第一个、第二个定义，我们如何去区分？因为这两个是在圣经上面会特别用这个词去写的，那我们就要看上下文的语境。就像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圣经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理解。耶稣说诗篇是律法，那对于我们来说，诗篇就是律法。耶稣说律法和先知，那 OK，那我们就理解 OK，这两个定义是不一样。我们就是要用上下文的语境帮助我们去区分。讲完这些，最后我们会回来一下，这些和我们生活，甚至和后面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另外帮大家区分一下，律法到底有什么作用？回到前面的问题，基督徒要不要遵守律法？律法 神颁布，不好意思，神颁布律法给人，给人有三个作用。第一是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神的圣洁，并且折射出来我们的罪性，对不对？它一方面告诉我们律法的责任和要求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它让我们根据这些要求和责任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看到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标准，并且让我们看到达不到的时候，律法的诅咒会带给我们的那个，带给我们的那个后果。这第一，它是一面镜子；第二，它是约束功能。就哪怕就任何人，即使你说我这个非常的 free spirit，然后我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当你有人真的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的时候，在我们脑海当中，你都会去想，OK，他其实在给我规定一个界限，对不对？你超过了这个界限之后，你会承担后果。律法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对于任何人，当我们听到律法的时候，你必须要对这个律法做出回应，而这个回应就是约束我们，限制我们，你。当你要出去的时候，你会承担后果。换句话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罪恶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这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它启示上帝所悦纳的，因为神对于神颁布律法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就要去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律法其实是告诉我们，神悦纳的，神的心意，神所悦纳的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说神好爱我，我要去爱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想要让我做什么。所以律法其实是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手册，告诉我们日常生活应该去如何活。这些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神学家对于律法的理解做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诠释。而所有的这些，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指向耶稣。因为什么？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说，他来到这个地上，不是要去废掉律法的要求，而是要去成全。记得，是他自己要去成全。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却要成全，被谁成全？是被他自己成全。他要去做到这些。如果说律法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都彰显神的心意的话，那整本圣经都是指着他所写的，包括先知书的预言，包括诗篇的呼求，所有的这些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写的。诗篇119篇，我给大家读这样一段啊，119篇九十七节，诗人说：“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按照刚才所说的，律法有三个功能。OK，先说，刚刚我读的这段是不是律法？是对，按照耶稣的定义，如果说至少按照耶稣的定义，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律法的话，那诗篇这里一定是律法。OK，那如果这个是律法的话，那它的三个功能，它折射出来神的圣洁，约束我们，并且启示所悦纳的。那我如何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做我终日何等爱慕你的思想，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这明显是一个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情感的抒发，对不对？他在和神啊、呃，他在神面前默想，他在表述他的心意。那他如何折射出来上帝的圣洁？他如何约束我们？如何启示神所悦纳？其实我们这样去理解，当诗人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的时候，他这里边所指的那个律法肯定是摩西五经，对吧？肯定是刚刚所提的那个狭义的定义。而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这样说：“哦，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们可以做到这些吗？换句话说，诗人的那个所抒发出来的那个他和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他昼夜不住的在神面前去默想，昼夜不住的在神面前，神的心意、神的律法常存在他的心里，我们是做不到的。而当我们这样去反思的时候，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反射出来上帝的圣洁。反射出来神的律法的那份美，同时折射出来我们在他面前的那个亏缺，折射出来我们在他面前，我做不到像诗人所说的那样爱慕他的律法，终日不住的去思想。106节，诗篇119篇106节说：“你的公义典章，我曾起誓遵守。”这就是还是指的。摩西五经了，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弟兄姐妹，咱们做到吗？在神面前说，我看到摩西律法，我起誓说，我必定按这个做法，我必定按上面所说的，我要去遵守，并且我按照我所起的誓而行。我们做不到的。而当我们说做不到的时候，诗篇作为神所定义的律法的一部分，它就折射出来这样的功能，折射出来神的圣洁，并且折射出来我们的有罪，而谁可以做到这些？只有耶稣可以做到这些。这就是所谓说什么叫做律法，是指向耶稣的。当他说他来，不是去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是废掉旧约圣经的那些教导，而是要去成全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唯有耶稣是那个唯一合神心意的儿子，唯有耶稣是唯一可以拿着诗篇可以说：“哦，我全心全意的爱神的律法，并且起誓而行，并且记到我的心里。”唯有他是可以做到这一切的，他是去成全这一切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写他。所以，罗马书所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这个意思。信他的都要得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得到了这个耶稣做到律法的要求带给我们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福音的好消息，我们福音的好消息，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把我们要从顺服神的律法的那个责任里面拯救出来，而是把我们从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里面拯救出来。当我们说我们所信靠的福音，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在律法遵守律法的责任以下了，而是我们不在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以下，因为耶稣成全了这一切。并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悖逆受苦，把我们从那个咒诅、从那个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这是他给我们的那个好处，这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下一个星期第四课就会主要在讲这个内容，主要讲这个概念。OK。关于律法和福音，就是我想解释一下这吉祥弟兄上个星期问的问题，想借着这个概念，就也是为回顾一下前面几堂课一直会讲到我们和神、我们和耶稣之间的福音的关系，以及往后走如何我靠着福音的好消息，借着那个福音的坐标图，靠着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救赎的好消息，我们要如何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会继续再回到这些概念里面。OK，就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拿一些吃的，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想我们再有个10分钟左右吧，我可以再问一下聊一聊，然后按照上一堂课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概念，大概10:45之前我们都可以在这儿。 哦，太好了，有咖啡了，哇，多谢多谢。Right in time，谢谢翻译弟兄。好，大家需要咖啡，然后可以自己拿。需要吃点什么可以自己拿。有任何问题，那个您可以就提出来。能回答我就回答，不能回答我再回去再准备一下。
王老师，
哎，亚伦阿姨，
哎，你好，我讲话你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您说，
我讲的话你听得到了吗？
可以听到，
听得到，听
啊，
到啊！你刚才给我们说诗篇里边嘛，就
啊。
是只有耶稣，你说诗篇里边，就是指的是律法方面，只有耶稣能做得到，是吧？能够全面都是能够做，我们人都是做不到的。那
是，
么诗篇的第一篇1到3节，
是，是，
我是最喜欢读，好像我们人都要做到。他
是，
说，他讲的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的。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又就是说，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呀，我总是一边两边无数遍的读，把它记住，这样的唯有是每日日夜终日的敬畏耶和华，而且想思想耶和华
在
他
法国，
的律法。所以
对，
这就当
没
时
错
看
没
了，
错，
我不能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要求我们做的啊。
他是，对对对，他其实还是要邀请我们做到，但是亚伦阿姨，想一想，
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我看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我就想，这是要求我们要做到，我们要做到这么一个所做的以后，像耶稣那样。做到了，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当
没
然，
错，
我们现在地上的人呵呵不是
是这样。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完全的人。
其实圣经这刚才有弟兄说嘛，像这样的话是圣经的应许，对吧？圣经应许我们，当我们真的爱他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是，然后同时现实是我们做不到这些，而神给我们的好处是，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那个咒诅和烈怒下的，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好处是，当耶稣完全做到之后，神把那个咒诅和烈怒拿去了，就不再降在我们身上，是降在十字架上，降在耶稣的身上。而这里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我们真的意识到神对我们的那份爱，耶稣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是从心里面要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我们这个教材也会反复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要求，不是说因为这些是我的责任，然后我要来按照神的心意而做，而是说我是在心里真正体会到神对我的那份爱，我不配得的这个爱，然后我是从心底里生发出来爱的回应，就像这所说的，我是要喜爱神的律法，然后按他的心意做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对您说的没错，是这样。只不过就是在神的话在这儿，神的要求在这儿，诗篇在这儿，然后我的回应说，当我按他的心意去做，然后神就给我祝福。在这两个中间还有一环，中间那环是我做不到的地方，耶稣替我付上了那个代价。当他给我付上那个代价的时候，神是把祝福给我，神把爱给我，然后神把那个咒诅和烈怒拿去，然后借着这样的爱，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嘛。神是帮助我们从心底里生发出来那个爱，去遵守他的律法，就是甘心乐意，就是。对吧？你有儿子，对吧？这咱们有孩子的时候， 说小孩要真正体会到父母的爱，是甘心乐意的按爸爸妈妈所说的那个话去做。神要的是这个，而不是说愁眉苦脸啊，你说让我现在吃饭，我就好好吃饭。神要的不是这个。
对，神要我们这甘心情愿的，啊，他
是，
爱我们，主要是他先爱我们，那我们反过来，我们要爱他，一样的这样。还有
是，
一件事情，
您说，
还有一件事情，那个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现在爱神的心啊，就像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那个约翰一书里边说，也就是在启示录里边。批评了几个教会，心冷了，爱心就凉下来了。我们现在还有好多的一些姐妹弟兄呢，也通过以前这个疫情以后呢，一点点冷下来了，不是这么样的来热心的爱了。那么他们说耶稣要惩罚他们吧？就这个事情，他们问我，我也讲不出来。他们离开了，耶稣还爱他们吗？还有以后什么惩罚他们，或者他们说不信了，他们离开了，那这个事情我也讲不出来。
简单说啊，阿姨，简单说，我们人看人只能看外表，神看内心，对吧？所以神知道
是。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是不是假的爱我，不是在于谁受洗没受洗，对不对？神是知道我
对，
们的内心的。
他们也受洗过了。
对对
也
对，
觉知受洗过了，
对，
也一段时间更了，几十年更了，但通过现在这几年的，一下子冷了，而且
没错。
国内嘛，宗教政策现在29号又发布了，
没错，没
啊，
错，
就是要是中国的那个就是那个信仰了，要根据中国式了，所以大家呢都是很怕，那么有些人就离开了，
明白，明白，
那
没错。
就是，但是他也心里很怕，问我。那神要惩罚我吧，我也讲不出来，真是。
是，没错，阿姨，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当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考虑神对我自己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让我去思考神对别人的心意是什么，因为说神
他问我，他问我了。他来
，OK，OK，OK，
问我，哎呀，我说我也讲不出来了。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疑问的话。
我叫他自己和神要交通，
对，他需要自己
对不
去
对？
和，他需要自己去和神去思考，而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应许和安慰是，当我意识到这一刻的时候，就是我有，就是神在提醒我，让我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而当我此时此刻意识到这个我的问题，我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就是神给我的救赎的确据。对不对？当我有疑问的时候，就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再一次相信耶稣。而当我愿意那样做的时候，就是神爱我，救赎我，我的救恩没有失去，神的惩罚不会临到我的确据。
我也是这么说，我说神到现在还是。没有来，不是他耽误，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还在挽救我们。我就是
没
这么
错，
说，
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神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个真的是给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信息。你信主了也好，没信主也好，受洗了也好，没信主没受洗也好，你这个听过20年的，参加过20年的教会，还是从来没听过福音也好，那个神的心意和救恩都是一样的。你听到的那一刻，就是神呼召你。就是神邀请你，让你回到他面前的那个邀请，而你当我们愿意去谦卑下来，去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是神给我们救赎我们的确据。所以这个和我们这个教材所说的那个概念，福音，相信福音是一辈子的事，它是一脉相承的， 不是我今天
啊，
举手
谢
了，我
谢。
绝志了啊，
啊，
这个是我
嗯，
的确据，不是的，是我此时此刻今天我要如何回应神，这个是神给我救赎的确据。
谢谢你，谢谢。
不谢不谢，
你忙。
哎，阿姨，您的问题都特别好，特别好的问题。也求神借着您，就
谢谢
是
你，谢谢
也
你，
祝福
还
这
不
些
够
在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难，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
谢谢你，
不
我
客
也
气，
很
不客气。
难，很，我就讲不出来。我说，好，你先我回答，还要照顾其他姐妹弟兄了啊，我就
行，
把它
没问
关
题，
了
没问
啊，
题。大家都在
我
拿
在
吃的呢，现
上
在。
面听，我在听，
好嘞，好嘞，
啊。
好嘞，好嘞。
怎么你们为什么现在要吃东西了？
我
不
们
是
就只
中
有
午
今天
吗？
这堂课有食物，
啊？
因为
下次没有了？
今天这堂课是问答环节，所以那个就我们就放松一点。
我想今天怎么那么快？那么你们今天是不是有那个圣餐礼啊？
今天有剩餐，
今天
对，
有圣
今天有
餐
剩餐。
啊？对对，我们也是一个月一次上海，我也参加一个教会。
感谢神，感谢神。
家庭教会现在呢比较紧，在线上了。
OK。
前两次我是下面去的，到他的教堂，不是教堂，我们借了个地方。现在很紧，都在查，那么现在都在线
是，
上，
尤其国
所
庆
以
期间。
本来今天是圣餐礼，我也在家里做好准备了，有葡萄汁，还有饼干，对吧？不发酵的饼干。哎，结果他们没有，我们就自己
好了
吃
好了，
了。你
那个我
去
再
了。
回答亚伦阿姨问题。
哎，你是你你你吃你吃，我没时间了，没有事
好
情
了，
了啊，我没有事情，你去吃啊，
行，好嘞，好嘞，谢谢，
我
谢
没有
谢
事
你，
情啊，好，
好嘞，好嘞，秀荣阿姨，我先拿点吃的，马上回来。好的，好
要
的，
记得你去吃啊，你去
哎，
吃，
好了，好了，阿姨都回来了。
那是他们原来都在这上面。
你是你那个好的地方，现在基本上是人少也不容易。
他们都是外国的，巴尔的，来的，我才知道是他们。对，都是对。
好嘞，我先去。
他本来就是，他然后关键中午还得吃，然后下午再下午还得吃。你老公特别能吃，还你老公爱我们下午有活动，来两个人，然后下一上去，上上高中开始分配
我们剧本，
还要吃饭，
走饭了。
今天是别说了，是吧？我这还有事，正好你吃呀，不去。哎呀，我们要拿个。这个就像粪一样，他像有钱不好买的。哎呀，我们这个太老，还老干部，我现在干啥？老问题，你看咱们通常是这么写，我看你还一半一半的分好，要什么接着，我也行，下午够饭，到时候分着。哎，还老干部，需要现在给他讲干部了。
对呀，我在你先吃2碗米饭，我在那写。你这不能给太多了。但是我们重庆人不是从小吃米饭，基因里面可能会有米饭的基因，所以
没吃饭，没有别人真的没吃饭，
没吃饭只能吃米饭，对吧？
来，
想别的没起。
来一份。
快点吃啊！要不然我们的祖先历史都是从我妈那边继承的，我们从那边传下来的。但是可是中药吧，
对，
但是
要让做
我
好
们
的
传统
那个
专业文化，
那个
那
不明白啊，那是不写字的，都是比较打字，
是
就他字就像。